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四十章第二节看起。约瑟被关在监狱里，虽然有神的同在，让他做事都非常顺利，可是他还是冤枉的被关在监狱里，神好像也没有伸他的冤。然后我们看到说，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王，王就把他们也关在监狱里。第二节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哦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原来约瑟被关的地方就是他原来管理的地方。我们不知道约瑟做波提法家的管家管得到管不到波提法家里的监狱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有可能管得到，有可能最少是认识吧。所以当约瑟这样来看，一旦见到监狱里的时候，那就更难堪了。你这个典狱长，你这私狱原来是我的部下啊，就算约瑟管不到，约瑟在波提法家也是发号司令的，私狱对约瑟也应该买点账或者有所尊敬。那约瑟一下失去了这尊荣，也很困难，甚至要被私狱管，很艰难。感谢主，约瑟靠着主也胜过了。然后现在我们也想到说，如果这个监狱就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哎呀，那波提法有没有来找过约瑟？有没有跟约瑟和好啊？波提法的妻子有没有还在想到说，哎呦，那个监狱里那年轻人，我要再去勾引他一次。我说过，人没有到手的东西常常是更想到手，当到手了以后常常又厌弃了，这我们都不知道。现在在第四节，约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哈，没有说私狱交给约瑟，而护卫长交给约瑟。我想护卫长的官比私狱要大，所以直接交给约瑟，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不知道。那总之这护卫长是波提法嘛，如果是波提法的话，那波提法就对约瑟有更多的谅解，有更多的权力赋予他，他还是不应该，甚至他把越多的权力赋予约瑟，是不是就表示他心中越内疚？如果你内疚，你就好好跟约瑟讲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当年不应该把你关起来的，或者说你现在可以将功折罪，放你出来了。护卫长又把这么多的权力给了约瑟，又好像没有跟约瑟道歉，提升他，平反他，还他清白，好像有点问题。当然也可能约瑟关在监里的这一段日子，护卫长也失宠了，他会不会也参加了，如果酒政和膳长是真的是有一场宫廷政变，他是不是也参加了，或者因为他护主有功被调走了，是新的护卫长来了，或者他护主无功甚至追究责任被处死了，这我们也不知道。不过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想，不管怎么想，约瑟是很委屈的。不管怎么想，约瑟被关在自己曾经发号司令的官邸里面，情何以堪呢？情何以堪？理何以同呢？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能接受，我们就能够更正面积极的来回应。好，这两个人是大官被关起来。大官被关起来，我们说过，有可能抄九族斩九族大杀，我相信古今中外或者古今古 的综合外都是这样，今天可能比较少了。但也有可能国王发怒把你关起来，过几天又觉得你不错，官复原职啊，这邓小平先生就竖起竖落啊，所以他被贬的时候，关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太怠慢他，免得他官复原职来报仇，你可就辛苦了。当然那种真正的英雄他不会计较这些事情，但是你可以想到这两个人关起来但是可能要对他好一点，因为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子，王要怎么处置他。第四节，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所以这有些日子我们也难讲说是多久，当然这就跟约瑟什么时候碰到这个有关系。就约瑟整个在监狱里的时间不知道有多长，他伺候这两个人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感谢主的是约瑟伺候他们，约瑟现在在监狱里是监狱里的头头。那么照监狱里的规矩嘛，通常就是新进的犯人要服侍老犯人，我听说这种资历的问题是很重要的。那除非这个酒正和善长因为身份，特别是法老前面的红人特别被相信，或者说现在上面在调查这一件宫廷的弊案或者宫廷的谋反的案件，这两个人不能动他，或者要特别善待他，我们不知道，还是要屈打成招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总之我们知道是照常理来讲，新的犯人应该对老犯人，对老资格，尤其是被典狱长被私狱这么信任的过的约瑟，甚至也是被护卫长这么信任过的约瑟，他在私狱眼前蒙恩，他做什么事都可以，而他做的就是去伺候这两个人。哎呀，在前面我们也看到过耶和华与他同在，那么然后约瑟就伺候他的主人。我们蒙了恩典，蒙了主的同在，我们该做的事就是有更好的服侍，更好的伺候，更忠心良善，没有怨言的服侍，那是最好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，不要得了恩典，得了金钱，得了这些都是恩典，得了学问地位权力，我们就叫别人来伺候我们了，我们就高高在上，可能我们的地位是高的，但是让我们的心是愿意服侍，如同耶稣是服侍众人一样。感谢主，约瑟不在那里怨，不在那里叫，不在那里要自杀，不在那里抱怨上帝，他都有理由这样做。而且我们很多人我们在这种时候都会这样做，但约瑟没有这样做，约瑟就伺候这两个人，而且伺候了一些日子，不知道多长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在想是不是还在调查那件事情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，到底谁要谋刺，谁要下毒法老，是不是最后查的结果就是善长在下毒，而不是九正，以至于善长最后就死了，九正就官复原职，这些我们都说不知道，可是你可以去推想。那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要我们用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没有抱怨的喜乐的去服侍人。约瑟在伺候他们。第五节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这是约瑟故事里的第二组梦，第一组梦是约瑟自己做的，他一直没有看到那个梦的实现。第二组梦是九正和善长做的，这个梦三天以后就实现。第三组就是法老的梦哈。那约瑟的故事都跟梦连接在一起哈，同做一梦。下面一句话是各梦都有讲解，那这个也很重要。有的梦是没有讲解的，有没有讲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梦没有讲解就没什么意思，你不要放在心里。我觉得我猜想恐怕99%的梦都是这些，没有什么意义哈， 或者说如果我们一定要讲都有意义的话，我们就说啊，这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，哈、啊，你最近梦里梦见了什么啊，大概表示你白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你又做了那个什么什么梦啊，大概是跟你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有关系啊，这弗洛伊德有很多的理论我们大家也听过。现在也有人，包括一个法国哲学家 Paul Ricoeur， 也喜欢谈到在解经或诠释的时候跟梦也连在一起啊，也谈这些事情。我想我们不必进入这么多，我只是劝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轻看梦，我们也不重看梦。我们不轻看梦，因为的确神会用异梦异象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，但我们不重看梦，起码不重看梦过于圣经啊。圣经神有很清楚的指示，我们就看圣经，不要想从梦里要得到什么样的指示。那在圣经里我们看这种事到底是少，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些完全都没有。那这里又说各梦都有讲解，那也是暗示了有些梦没什么讲解，你不必去想它。哎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什么意思啊，我看十之八九你不必去多问它，没有太多的意思。好，但是这两个梦，个人做的梦有意义，梦中是有讲解的，可是谁能讲解呢？谁能解释这个梦呢？第六节，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。哦，你看约瑟真的好谦卑，约瑟也真的像服侍人的，他又进到他们那里去，好像一个仆人对主人一样，看看他们两个有什么需要，很恭敬的。这两个人起码我们就常情理解是囚犯了，应该不再有什么架子，但是约瑟就是很好的在服侍他们，然后也看到他们有愁闷。哎呀，这都是有基督的心才办得到，有基督心就舍己，有主的心，有神的灵就舍己。舍己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但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。你看到别人脸上有愁苦，还有我们一天到晚只希望人家看到我们有愁苦，我们有需要，我们不会去关心到别人，可是约瑟会关心到，约瑟会看到，这都是叫做爱。爱不求自己益处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他会体恤别人。约瑟自己已经这么多委屈，这么多艰难了，但是他是看到别人有需要，然后他要解决这些需要。第七节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这两个人，跟他一起被关。约瑟自己脸上没有愁容吗？约瑟自己没有冤枉吗？约瑟没有极大的委屈吗？都有啊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有同样的遭，他们有同样住在一个监狱里面。那如果九正真的是冤枉的话，那么约瑟跟他也一样被冤枉的，都在一个地方，可是只有约瑟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，就造成各样不一样。他有神的同在，因此他对这两个人就可以有真的帮助。我们都在主人的府里被关，同是天涯被囚人，但是我是自由的，约瑟是自由的，他在上帝的手中。马丁路德说，每个基督徒最自由又最不自由，自由是我们称义了，我们任何时候被神所爱，我们所行的一切神悦纳了，那我们自由了。但我们又不自由，虽然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，不做罪恶的奴隶，不做任何人奴隶，我们却做爱的奴隶。我们在凡事上更敬虔的用善良来服侍人。哎呀，你看约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他就问法老二臣，就是一起跟他被囚的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哎，你们平常没有这么多的愁苦，今天怎么这么愁苦啊？各位，这两个人要不面带愁容也不太容易哦，因为这两个人是被法老关起来，以前权是够大的，甚至可能说最大的，起码是最被信任之一啊，你能够管法老的吃喝，能够得到信任，不怕你下毒，那你是很有地位的。然后一旦变成阶下囚，而且可能处死，后来有一个真的处死了，那常常都应该有愁容，为什么今天有愁容呢？各位，我想九正 平常没有愁容，就是他真的没有做亏心事，但今天做了一个梦让他很烦恼。善长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冤枉的被处死，因为圣经也没有给我们清楚的答案，但他最后是被处死了。那他可能是冤枉，可能他老干，他一直脸上都不动声色，但今天他没办法克制，他有一个很忧愁的面貌，面带愁容，没有办法克制，就是这个梦实在太可怕太真实，让他没有办法忽略忽视。第八节，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哦，我们的愁苦啊，哎呀，有个大难题解不了。什么难题啊？股票被套牢了吗？什么难题啊？这个儿子不听话吗？哦，这个难题啊是一个梦。各位，我不晓得，我再一次说哈，最起码是约瑟的善良让他们愿意讲，要不然还不好意思讲，你怎么这么愁苦啊？哎，做了一个梦。哎呦，神经病嘞，做梦有什么好愁苦，那不过是一个梦啊。如果真的股票被套牢了，那可能还可以愁苦，你做梦有什么好愁苦。但约瑟有同情心，他不讥笑人。我自己也希望我越来越不要讥笑人，不要拿人来开玩笑。虽然有些时候你真的觉得你无心，那个笑话也不是伤害人的，但是在难过的人心中呢，也许他就是不愿意被开玩笑。约瑟在这里没有笑他们，也没有责备他们，你们做了梦有什么好愁苦的，亏你们还是法老的大官呢，真是沉不住气，怎么会被一个梦打扰呢？约瑟没有轻易的笑人家，因为约瑟自己也知道梦很重要。各位，约瑟被他的哥哥说是做梦的人，他并不是一个 dreamer， 也就是一个只有梦想没有实际的人。很多知识分子是哈，他是会实际做事，而且他的做梦实在是常常更显出他头脑清醒了不起的地方。所以他不笑人家，他不笑，而用非常客气的话，非常有盼望的话，也是非常真实的话跟他们讲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有梦啊，梦造成了一个难题，让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。解梦是出于神的，各位，解梦出于神啊。解梦不是出于心理分析师吗？我们不相信任何事，我们要相信任何事的解决，不管是解梦或者解决任何事情，都是出于神。事实上我们会说，问题也是出于神，问题答案都是出于神，一切都出于神。让我们去投靠这位神。人生有很多的梦也好，真实的困难也好，只有神能替我们解决。然后约瑟说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寻求神的指引吧。我不知道约瑟有没有这样讲，这样讲也不错，但是约瑟讲的是，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哟，约瑟意思说，老夫就是神吗？我想不是这个意思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切出于主，但是人是主，是神的仆人。当神把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你就责无旁贷的成为神的代表，甚至是代替来解决这问题。请你们将梦告诉我，告诉我你们的梦是什么，好叫我解答，好叫我能够安慰鼓励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你们梦，解决你们的愁苦。这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基督徒既把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依靠归给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也说，我们做人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要靠着主把一切的责任扛起来，一切该做的我们该做，因为神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治理地面的。我们没有那么多能力，事实上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但是我们靠着主要把我们的责任做好，那是真的。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。第九节，酒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，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。 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啊，各位去想想，一棵葡萄树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当中可能还没看过葡萄树，你去东市啊，去这些地方也许看得到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这第十节是把那个梦像这个快速的这个情节在我们面前闪过吗？有三根枝子发芽开花，头上头的葡萄都熟了，很快在睡梦中完成了在大自然可能要好几个月才完成的事情。法老的杯，他也看到那是法老的杯，不是别人的杯。各位，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约瑟的杯哦，我们也想到基督有他的杯，我们也想到我们的福杯满溢哦。这每一个人的杯在圣经里面是有它比较深刻的意义哈。这当然在这里就是说，法老喝酒的这个工作是在我来处理的。那我们也不知道酒政是不是要管葡萄树的栽植、收割，然后发酵，然后最后变成酒，然后在酒中送到这个皇宫这里的，是不是最好的酒？不仅是不是最好的酒，我们要知道那里面是不是有毒，是不是会叫法老慢性中毒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就算是最好的酒没有任何毒的，如果你天天喝酒成性，也会酒精中毒的。但是那不是酒政的事了。酒政看到一切都成熟了，然后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他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这我也有一点问题啊，法老的杯在我手里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杯里。各位，这不会是葡萄酒哎，是葡萄汁哎，法老喝葡萄汁吗？第二个，你这样挤也很脏哎，我不知道一般的法老喝到的葡萄汁，我想是应该是干干净净的，起码不会有什么现场这样挤吧。我们现在在台北街上会看到现榨啊，那是有机器的，而且就算那个恐怕也还不太卫生。这里怎么这么简洁的，就是说我这么一挤，然后把杯递在他的手中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来解这个梦，就是说哦，这就是你很怀念你以前的工作嘛，你以前工作大概就是这些，如果酒政做的就是这些的话，约瑟很了不起。我只能说约瑟很了不起，因为约瑟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起码我不觉得这个梦就会是讲这个酒政会遭遇什么样的事。但是约瑟既有神的同在，他能看到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看不到的，我们也感谢主了。十二节，约瑟对他说，这中间约瑟有没有说让我祷告看看，看看神怎么告诉我们？没有。当然没有不表示约瑟一定没有祷告，约瑟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也祷告了，我们不晓得。各位，解梦是出于耶和华，解决问题告诉人答案都是出于神，但是我们也求神把这样的智慧给我们。但以理也需要这样的智慧，他不是帮尼布甲尼撒解梦吗？我们也需要，因为人生有很多看不清楚的，即便不是在梦中做梦看到的，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东西，叫我们也常常是莫名其妙的。总之约瑟就说，你做的梦我要这样来了解，我告诉你那个梦是有讲解的，有意义的。那个意义是什么呢？三根枝子就是三天哈，这我想我们很难想到了，葡萄树有三根枝子代表三天之后会如何如何，这我们很难想象，我们不知道从逻辑来讲，从常识来讲怎么推到这里。但是圣经这样解，我们也相信约瑟这样解是正确的。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。哦，三天之后你会官复原职了，哎呀，九正兄啊，你不要面带愁容了，大好的消息啊！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三天之后你会官复原职了，你会重新成为法老面前最信任的一个人。我们说了，而且这个说法应该 不是乱讲的，就是法老的酒正和膳长管他吃的是必须最信任的过的，免得下毒。那你现在可能是，如果你被关起来是因为你涉及到叛变，涉及到要毒死法老，现在经过调查你没事了，而且法老很喜欢你。如果是其他原因你被关起来是因为酒里有蟑螂或者怎么样，法老想起你的调酒技术还是最好，或者这一阵子哈，新的酒镇试了那么多个都没有你以前那么好，终于法老要再把你叫出去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不知道酒镇在监狱里有多长的时间，但是总之对酒镇这个梦带来很好的消息，或者这个梦带来的讲解使酒镇听到了福音，你会出来了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狱里。各位，约瑟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当他听完了以后，他可能有兴奋有高兴，要为这个酒镇高兴啊，你快要出去了。可是我相信他更兴奋的，完全克制不住的是，原来这个梦跟我约瑟有关系，跟我约瑟出监牢有关系。我在监狱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快要出去了，为什么约瑟这样说呢？因为约瑟知道他如何照顾这个酒镇，他也知道他帮这个酒镇解了这个梦是多大的恩情，所以他对酒镇有所要求。所以我在猜约瑟在解梦的时候越解越兴奋，因为那不是别人的事，是我自己的事。但是约瑟后来失望了，这一点我们也是下一次再说。愿神赐福大家。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。